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圣灵保惠师，随时成为最大的帮助，提醒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也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帮助每一件事情，凡事大事小事都来寻求你，能够讨你喜悦。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目的就是要荣神益人。今天早上我们把心打开，再次透过你的圣经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读经不是为别人读，读经不是为了谁在读，而是单单为我们自己能够遵守你的话语来读。因为你的话语真是可吃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保守我们一下时间，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有聪明智慧，选择你要我们选择的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二十章了哦。那二十章呢，又讲到这个亚哈哈。那亚哈，你看到出现在这个北国历史的舞台当中好几章，也在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如何来面对这个为难的时候，能够来胜过。那你看到，其实亚哈呢，他除了拜偶像啊，使国家陷入在很大的困境当中，再来就是他自己本身很多很多的性格的问题，都会看到一个王的性格会影响整个国度。所以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王能够要成为一个成熟人，他必须要遵守上帝的话，而且他的家庭婚姻非常重要，特别要娶对老婆，娶错整个都败了，然后家庭很糟糕。但是你看到这一章里面也发现到他有软弱的性格，就是他会选边站，在困难危险的时候他就呼求神来帮助他，然后呢承认神就是神的，那神也非常爱他，也好几度差遣的先知。那昨天还看到以利亚、以利沙都出现了，然后你看到他帮助他，所以可见神是非常爱这个君王的。再怎么差，再怎么烂，但是神还是爱他，因为是代表神在治理以色列国。第二个，你看到他有个性格好的地方呢，他就自己做王了。等于说他平安顺利的时候，自己就自我中心了；危难这个困难的时候，他会呼求神。然后平安的时候就开始又回到老我当中，所以他很多的决策是错误的。那这几天也看到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性格上当中呢，能够更加的能够坚定，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需要付上代价，能够单单的听从上帝的话，这个是一个选择。好，我们看到，来，你看到今天的主题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顺服上帝的话就权柄跟能力，顺服上帝的话就权柄跟能力。没有顺服了，不可能有权柄的能力，你会失去了权柄能力。原来权柄能力跟神的话有关，而且要顺服他，越顺服权柄就越大，越顺服能力就会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单纯追求权柄跟能力，上帝本来就告诉我们说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父的，只要我们顺从父的心意，权柄就会来到，能力就会来到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上帝的法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章里面分为几段，也里面有非常精彩的故事，我们再来读。来，第一段从第一节来读，读到第十二节是第一段的这个故事，我们再来读。背起来，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，率领三十二个王，
带着马车上来围攻撒玛利亚，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，对他说，便哈达如此说，你的金银都要归我，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。以色列王回答说，我主我王啊，可以依着你的话，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。使者又来说，便哈达如此说，我已差遣人去见你，要将你的金银、妻子、儿女都给我，但明日约在这个时候，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，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。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，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。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、儿女和金银，我并没有推辞他。长老和百姓对王说，不要听从他，也不要应允他。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，你们告诉我，主我王说，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仆人都依从，但这次所要的我不能依从。使者就去赴便哈达，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，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 以色列王说，你告诉他说，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。便哈达与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，听见这话，就对他臣仆说，摆队吧。他们就摆队攻城。
好，前面讲到亚兰王，我们知道亚兰王就是北边的叙利亚。那亚兰王那时候呢，他扩展了很多的版图，所以呢，他就带领了32个王。这32人就是归顺亚兰王，归顺叙利亚王这个啊这些酋长啊，可能都是一些小小的一个啊酋长，后来都被并吞了，全部都归顺他。你看到这个亚兰王，他名字叫便哈达，便哈达。哈达这个字，它其实就是他们拜的神明、啊、叫做哈达。变就是儿子的意思，等于说是神明的儿子的意思。所以这变哈达呢，他是非常重视跟这个神明的关系，甚至给他、啊、就是当他的义子了、啊、就跟神、啊、这个神明呢挂得非常厉害。所以你看到他有权势，他有能力，他也并吞过、啊、这个周遭的小国，然后连结在一起呢，好像现在的同盟一样，常常就同盟，什么都财、啊、财务也同盟，什么都同盟在一起，把他挂在一起。你看到吗？他要继续在并吞，今天来到了这个、啊、撒玛利亚城，来到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。在当中呢，你看到吗？人山人海，大家都围攻这个上帝的圣城撒玛利亚在当中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就要打仗了，然后就差派他们的使者去见亚哈王，跟他讲什么呢？他说金银都要归我，然后再来呢，你的妻子当中啊，所有的妻子只要美貌的，还有包括你的孩子最美的都要归顺我。好，你的金银包括你的妻子孩子都要归顺我，只要最好的都要归给我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使者讲完之后，亚哈王就回答，他马上就回答什么？我主我王。所以代表他的心里面是什么？是归顺的，是投降的，是举白旗的。我主我王，他不会先求神呢。也不要忘记19章很精彩不是吗？18章也很精彩不是吗？可是亚哈真的是心里面很多软弱，他常常就是这个地方是最软弱的地方，好像我们有一个软弱点，好像胜不了，老是这个地方。他也知道，你看到吗？以利亚、以利沙都证明神是又真位的神，火都降下来了，难道你没有看到吗？火水也雨水也降下来的，都告诉你我有耶和华是什么真神嘛，你都看见了。可是他的弱点呢，你还是在里面没有胜过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君王，他其实有很多的弱点，一个君王有很多的软弱在当中，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助他。好，再来看到他的软弱的地方，你看到只要威吓来到，他都举白旗。你看到吗？他没有寻求神的习惯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马上就回答：我主我王。他听到有这么多的王都归顺，那我可能要归顺了。大家和平相处，我每年会进贡，你就不要来犯我就好了。你要我的妻子，要我的孩子，要我最美的金银，我都给了你。你看到第二个件事情，我主我王，他竟然把孩子妻子都可以送。你看这个王有多么软弱，孩子妻子都可以送哦，根本没有家庭的观念嘛，对不对？只要压力来，我什么都可以举，不要伤到我就好，非常的自我中心，不会保护妻小的。这个人还可以当王，你看到吗？家庭很糟糕，所以看得到他爱自己胜过爱妻儿，这是他的软弱的地方。大家继续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说我主我王，代表什么呢？他怕人胜过怕神，他怕人胜过怕得罪神，他都没有寻求神，一句话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是他的软弱的地方。我们可以从亚哈里面有没有学到宝贵的教训啊？当我们当 leader 的时候，有没有他的特质啊？西归挖大饼啊，只要不要犯到我，什么都 OK。别人怎么样是他家的事，他是一国之君呢，竟然会有这样的软弱。他说什么样我都可以给你，全部照着你的话都归给你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使者又来讲话了。他说，便拿达如说，我已经差遣你去见你了。现在呢，你不仅把儿女要归给我，我还要你喜欢的，你家里面你喜欢的，我都要收刮干净。你看到吗？这个扔头青棍了。用在现在的属灵征战的魔鬼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跟你说这样子就好了，跟你和平相处啊，这样 OK？No， 他会一步一步的来搜刮干净。这个就是恶者的心，仇敌的心，叫做贪得无厌。请大家记得，魔鬼撒旦对你一点点的什么好都没有，不会施出好意的了，全部都是把你全部灭光光。请大家记得，所以千万不要跟鬼挂钩，不要去交鬼。这个恶者就是如此，他贪得无厌，他要搜刮干净。耶稣说，盗贼来，我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。只要你跟随耶稣，生命就丰盛起来，并且越来越丰盛。那我们跟随的仇敌，跟随的世界，刚开始有甜头，到最后全部搜刮干净，而且要偷、要杀、要毁。这个是魔鬼撒旦的工作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你看亚兰王呢，拜偶像拜得这么凶，所以他有里面有邪灵，他里面有很多仇敌的工作在当中。你看到就被仇敌来用，然后吞吃好多的这些隔壁的国三蛇王全部顺服。接下来你看到那个亚哈也几乎顺服了，但是亚哈那样快要烧到屁股了，哇，国家快不行了，什么都要搜刮，不仅我妻子孩子金银搜刮，连我的命都快没了。哇，你看就开始求救了。他求救谁啊？不是神，他求救谁？国中的什么长老来。国中我们知道有十的支派们，对不对？那是 elder， 那个 leader 在当中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开开会议，全国通会啊，说什么呢？请你们评评理，看看来这个人怎么样谋害我了。那个我圈起来，你看他旁边有说谋害我的什么？我的家人。他先我还是摆地位，他还是很看重我，以我为中心。这个王哈很是非常可怜的，只要有压力在，他都投降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伤到他呢，他就开始来救急了。好，所以找人商量，他说这人怎样谋害我，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，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，我并没有推迟他，他没有找神。接下来他第八节说，长老长老啊，还有百姓呢，听听之后就对他讲话，不要听从他，也不要应允他。可见这些长老还有百姓比这个君王什么更加的坚定，因为他们看过以利亚不是吗？一祷告火就降下来嘛，一祷告雨水就回来了嘛。所以你看到整个国知道原来耶和华是什么真神嘛，已经过去跟你印证出来了嘛，现在你还是摇摆。但是透过了这些 leader， 透过了长老还有百姓对他说，不要依从他，不要依从他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个亚哈王呢，心中就好像被支持了，就开始回答便哈达。好，回答他的使者说，头一次呢，你差遣我，我愿意依从，但是这一次要搜刮干净，我就是不会依从了。好，便哈达人又开始差人去见亚哈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你看到这个地方来回答亚哈，他回答的非常直接啊，撒玛利亚的尘土若跟从我的人，每人捧一捧，愿神明重重的什么想法于我。你看到在这对话当中，便哈达当然就是生气的，开始威吓在当中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你们撒玛利亚城啊，那个尘土有多少？如果的士兵一进攻啊，每个人捧一的这个尘土的话，你们的尘土也不够我们捧啊，我们士兵是什么人山人海啊，你还敢什么？你还敢来反抗我？我们只要手捧一下，全部都捧光了，你还敢什么唱曲我？就这个意思，威吓他，恐吓他，让他心中生性害怕。好，这个就是仇敌的诡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妥协主要的根在于什么？怕这个字。弟兄姐妹，怕会不会让我们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？因为你要坚持的话，你必须要付代价。坚持呢会带来什么征战，坚持要很多的这些苦的辛苦的一面会出现。但是你要决定，我到底要怕人还是要怕神？这就是我们做 leader 常常去做判断的地方。我到底会怕得罪人还是怕得罪神呢？我怕得罪人比较多还是怕得罪神比较多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做 leader 的，特别基督徒的 leader， 无论你是在哪个地方做 leader，你都记得，我得罪神得罪人，我你有没有可以做一个很多的判别在当中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常常祷告，我们里面软弱其实根是害怕。亚哈的根就是害怕，害怕呢就妥协，害怕呢就被他太太耶洗别说操纵变傀儡嘛， 他的根就是怕这个字。好，现在有人挺了，长老百姓都挺他了，开始要杆子又挺起来了。好，接下来的回答，来，以色列王就回答他说，你告诉你的这个君王便哈达，第十一节说，才顶什么盔冠甲的，休要像在盔卸甲的夸口，代表说什么呢？叫便哈达说，别用刚穿上盔甲就夸口。你记得叫他别刚穿上盔甲就开口，要什么呢？打完仗卸下开啊，这个盔甲才开夸口，就代表说你就算刚刚还没打，你就觉得哇，你会赢吗？哦，你打完仗之后卸下盔甲，你再跟我夸口。哇，这次你看到吗？哇，亚哈有信心了，亚哈什么勇敢起来了？为什么？有长老挺嘛，有百姓挺嘛。那为什么长老百姓会挺呢？因为刚刚前面十九章、十八章嘛，他们看到神是唯一的真神嘛。哇，他们跟这个斗啊，四百五十个人嘛，还有四百个拜亚瑟拉、四百五十个拜巴利的啊，这假先知斗法嘛，结果神的火就降下来嘛，所以他们信心就来了，知道唯一他是真神。所以这边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信心到底建立在哪个地方？好，亚哈是建立在什么呢？建立在什么？选票，看到这个吗？看到什么人气吗？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个选民吗？是不是这个？想想我们想听的这个台湾的政治就这样子嘛，只要人支持，我全部都支持，不敢什么选边站，但是如果没有人的话，他就丢起来的特质，这个就是 leader 的软弱。我们当 leader 会不会这样子？还是像哇这个以利亚一样？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还是要奔跑，只剩我一个人，我还要什么坚持下去。然后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继续看下去。来，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，听见这话就什么，对臣仆说，三十个王摆阵吧，我们开工吧，我们要开始战争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原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一件就是北国他们陷入危机是有原因的。那个原因就是君王很软弱， leader 很软弱，他根本没有照顾百姓嘛，他总是顾自己，自我中心。再来呢，他没有信心，他的信心是摇摆，靠民选啊，看啊选票，大家赞成他就做了，没有赞成他就不做。再来第三个，他不寻求神，虽然神已经给他很多的机会，先知也告诉他好几次了，但是他还是摇摆，这是他主要的软弱地方。好，他的根到底是什么？刚刚讲过怕这个字，惧怕，惧怕人很难做正确的决定，惧怕人常常做错的决定，很难坚持到底。愿神帮助我们常常为 leader 祷告，为我们的总统祷告，不是民意的问题，是他要认识这位神，能够坚定走在神的道路当中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个故事出现，有先知出现了。好，先知出现之后就带来什么样的更加的坚定呢？我们看到十三节到二十一节，刚讲到长老，有没有长老还有百姓出现嘛，哇，他就坚定了。接下来神的话出现了，我们看到十三节到二十一节，一起来读呗。请，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
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亚哈说，借着谁呢？他回答说，耶和华说，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。亚哈说，要谁率领呢？他说，要你亲自率领。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神长的少年人，共有232名，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，共有7000名。午间他们就出城，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，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先出城。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他们，回报说，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。他说，他们若未讲和出来，要活捉他们，若未打仗出来，也要活捉他们。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出城，军兵跟从他们，个人遇见敌人就杀。亚兰人逃跑，以色列人追赶他们。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，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，大大击杀亚兰人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神知道亚哈的软弱，所以神呢，透过了省长，还透过这些百姓支持他，告诉他说不要妥协。 啊，他因为有名义，他就说好，我真好。那可是这一回复之后，两军就要打仗了，要马上要征战，要打仗开始了。所以那个啊，整个氛围是非常紧张。照了亚哈他的个性，前面说我什么都归顺你，有没有？现在有人停了，可是呢，就是面对打仗了，他的性格还是很软弱，所以神爱他，就差先知来。先知呢，带着上帝的话而来。先知代表上帝的意思，他不是上帝，但是他是神的代言人，是神的啊，这个好像信差一样跟亚哈说话。所以你看到读到现在，不管多么糟糕的王，旁边都有先知，无论是北国南国都有什么神来的先知。这些先知呢，都是从神领受话，要来帮助什么王啊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在 leader 的群组当中啊，不管你多么厉害，旁边一定要有什么，有一些代导者，有一些真心的从神领受话语的来鼓励你，来引导你，来帮助你。你就知道，我原来从旧约里面就看见三股合成的绳子就出现了，有什么君王，有先知，有祭司，这三个是上帝给的三股的合成的绳子，特别在治理神的国更是要三层。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需要，我一个人都搞定。 No， 君王很多软弱，leader 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他需要有先知先见，有眼睛，再来有祭司才能跟神献祭，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，继续依靠神，这样子才能够做正确的决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神知道亚哈的软弱，他知道他会 guilty 要打仗了。哇，你会讲哦，长老你会讲哦，哇，你们这些百姓都哇打啊打，那怎么打呢？哦，我就很害怕。好，你看到神就知道他软弱，差了个先知来，没有说谁，哦，但是呢是一个先知，代表神，啊，有话要对亚哈说了。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大群人让你看见了吗？这么多群人呢，你看见了吗？他们有32个王在当中的，有32个王在里面，包括便哈达。这么大一群人，他们都已经要准备开工要打仗了。今天我必将他们呢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请问只是出现在这一章吗？ No， 前面两三章都已经一直告诉他，有没有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特别以利亚，他呢来到人啊，来到这个历史的舞台，就是一件事而已。我的神就是耶和华，我的唯一的神就是耶和华。以色列百姓不要拜巴利，不要拜亚瑟拉，唯有耶和华才是我们以色列的真神。这是以利亚来到世上的目的。亚哈也看见这句话是啊，先知又提醒他一次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透过这次的征战，你们一定会赢，一定会胜，你就知道我是什么耶和华。亚哈，你要听进去啊！透过这个征战，又再告诉你，以色列唯一的真神叫做耶和华。好，透过先知讲，这次要让你学到什么？好，原来要告诉他，你要知道专心依赖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另外一个 角度来告诉大家，当我们遇到困难，遇到危难，遇到 trouble 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要常常问的不是说为什么有征战，为什么有 trouble， 为什么临到我，这个都是错误的问题。你要问的是说，主啊，透过这个 trouble， 透过这个问题，透过这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困难，这样的挑战，你要我学什么？每一次要问对问题，上帝就让透过这个来让你知道，你看到这个让他知道我是耶和华吗？那学什么？学单一的信靠耶和华以色列真神，不要再三心两意了。所以每一件事对我们来讲都有意义哦。今天你可能啊刚好没有工作，你要问神说为什么让我没有工作？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？好，我们在服事的传道同工遇到这个，遇到这个小组，遇到那个，遇到那个，你要问说为什么遇到这个？有没有什么要让我们学的？让我们分区要我学的？要我怎么样去面对的？这神做球，你要知道啊，神用这个来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啊，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成熟。所以不要糊糊涂就过去，每一件事都要寻求。大卫非常好，因为大卫哦，他是敬畏神的，凡事都寻求神，对不对？凡事大事什么事都说，哎，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对我有什么意义？我整个国，这个君王要学什么样的功课？ 常常问这个，而不是说啊，神啊，为什么又临到我？为什么临到我孩子？又临到我的工作？永远都不晓得神在做球啊，神在做美好的事在你的身上。不要白白受苦，每一个都要问神，到底要我学什么？那你知道就要写下来，这个功课就要学会，学会之后就能够升级，然后又上一级了，又上一层楼了。不然永远是什么？都是基础的，还是在旷野绕，因为你没有学会，学会才会进到更高一级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先知来还是一样，你就知道我是什么，耶和华。那为什么一直先知来？因为他常常不觉得神就是为了耶和华吗？亚哈没有学会嘛，所以神又透过什么战争告诉他，我才是以色列唯一的真神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吗？过去十九章还学不会，十八章还学不会，到了二十章还是一样，你要知道我就是耶和华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反省啊？有没有学到？学到的话可能就到二十一章去了，没有啊，永远是二十章继续学，学到会。好，接下来亚哈说借着谁啊？他马上想说，那借着谁是什么意思？谁去打仗啊？你看还是想到我吗？他很怕，什么都怕，还怕的说，那好，你讲啊，我一定会赢，那你去啊，共我就好共的，啊，西西百郎啊，不是西，就开始很多很多，这个时候里面的根的问题嘛，人家就说我是耶和华，就告诉说一定会赢，还是那谁去啊？他反应是这样子，那借着谁去呢？他回答说，借着跟从省长的什么少年人。好，你看到整个北国有很多的省长，他们讲是指什么 officer， 就是这些官长呢，你要带他们这些官长出来打仗。然后再来呢，官长当中有一些跟随他的什么少年人，就是年轻的军官。这年轻军官的特质你要画起来，跟从，看到这是什么？跟从。虽然这些年轻人没有打过仗的经验，也可能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，但是他们是小官，却愿意跟什么？跟从省长哦。你看吗？下一代跟从上一代，年轻的跟从年长的。你看世代，这个叫做连结，不是吗？ connect 就出现了。他说你要找这种的有关系连结在一起的，不是自己很厉害的，是那个愿意跟的，愿意跟随的。在教导亚哈什么？你也是一样要跟啊，你到现在都不跟嘛，你还是自己做自己做王嘛，你看到吗？但是神要告诉你，教导你什么？这些年轻人会跟从神长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跟的习惯呢？还是亚哈一样摇摇摆摆，有问题呢就来找什么西归挖大饼的那呢？还是我们就是会跟呢？会跟随神，会跟随你的 leader， 常常 connect。 你看要打仗的时候大家马上挺上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平日就好关系嘛，平日有好关系大家都会打仗，不是吗？话朗朗都来嘛，因为平日根本都没有关系嘛。要你看他在教导他关系的重要，跟很重要，跟从。你看嘛，少年官跟从什么？这些老年的官叫做省长。亚哈说那谁要带领呢？你看嘛，又出来讲一次，谁要率领，是谁要带领去打仗呢？他指着他，你亲自带领。当王是干嘛的？当王就是要最最前面的，不是吗？当王干嘛？就是做头，不是吗？当王什么？就是表率吗？当王就是什么？就是要带啊，带头打仗的吗？当领袖的不要畏缩畏畏，要当你要看到你被恩高被选上，都要勇敢站在那位置上，大家就会跟上去了。不要躲，你看，然后又再讲一次，你不用躲，你要带队，带着年轻的少年官一起跟你去打仗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请问亚哈有没有听呢？有了，这次听进去了。好，十五节说亚哈就啊数点省长少年，共多少呢？232名。他会数点，现在打仗要不数点？要，到底要多少吗？232名呢？请问多少还是少？少的可怜呢，打仗人家十几万呢，你们232名。然后呢，还他的 QQ 啊 ，QQ 来够了这样，以色列重兵啊，7000多门。可能老百姓给口口呢哇，7000哎，所以总共多少？7230。人家十几万的重兵，你7230，哎呀，这怎么打？你敢不敢打？ 如果是你是亚哈，你可不可以带队？第一个就是你，炮口已经针对你了。哇！可是先知的话说，你要去打，你要知道这场仗一定会赢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顺从有时候要付很多的代价。我们的顺从常常都是看盘算开始，不是吗？他有十万，我至少20万，我怎么都敢打，对不对？我们建殿也是如此啊。我们建殿口袋多少呢？哇，看到这个哇，都要好多亿啊！我们才几千，建得起来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小组，我们做这个做那个，常常都会盘算，不是不对，但是忘记神讲话了。神的应许说什么？他已经告诉你说，今天这仇敌必要交在你的手里。原来输赢不在人多，哎，你看到圣经里面常常都是以寡击众，不是吗？以少胜多吗？不是吗？一个大卫就打倒巨人哥利亚，全部跑光了，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靠到底是在什么？你的盘算吗？数字吗？口袋吗？还是单单相信神的话？神说 today， 今天仇敌都要交在你的手里了。我们的信心的根源是在于神的应许。每天读经，你要抓住上帝对你讲的话，那个话就是你的应许。特别服侍的人，你服侍的时候会遇到仇敌，或遇到反击，遇到反攻，遇到这个遇到那个，可能都会吓唬我们。那我们不要放弃，要学习上帝怎么对待以利亚的。他讲两次，你在这边干什么？你这边干什么？有没有问两次啊？为什么问两次？要让他想到过去神安利他、呼召他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个叫做使命，不是吗？那个叫呼召，不是吗？我们要常常把你的呼召放在斗大的地方，一到挫折一看呼召，一到困难一看呼召。那呼召一定包括神对你的应许，不是吗？常常对焦这个，你就不会害怕，因为神讲了嘛，今天仇敌都要交在你手里了。你有没有抓住这个呼召啊？你有没有抓住这个应许啊？如果有的话，很快你就看见你得胜了。但是我们的习惯还是看环境，看几个兵啊，啊多少怎么样，开始改变。如果你要经历到神是让你得胜的主，以寡击众的主，以少胜多的主，要学会抓住上帝的应许。每天读经，神的话都是应许，把它抓出来，成为你信心的根据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就出城去了。好，你看到便拿达也回应，你看到恐吓话越来越重，全部活捉，投降也活捉，有没有？跑掉也活捉，全部都活捉。哇，这个话真的是很恐怖的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省长还有跟随的少年官、少年人都出去了。军便，请记得他们多少人？7232人，他们是十几万哦，记得哦。好，这个根本是不能比的。但是你看到吗？出去之后，个人遇见敌人就杀，你看到、哦、非常非常的、这个刚强、哦、非常的凶猛。亚兰人就逃跑了，以色列人就追赶他们。好，你看到便哈达跟马兵一起逃跑，以色列王就出城打击打这些车马，大大的击杀亚兰人、啊、所以愿神帮助。读到这边你就知道，信靠耶和华你的神就必什么？立文，信靠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这神话永远不会改变嘛，因为先知代表上帝的话，一讲今天你看就应验了。请问如果你是亚哈，你心里面有没有信心呢？带这么少的人呢，而且都没有打过仗的少年官一出去，哇，凶猛无比啊，哇，一片都死光光，逃到逃，散的散了，活捉的活捉呢。再来就想到先知间才刚跟我讲 today 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早上讲的嘛，那我中午出去打，你看他中午出去打的嘛，才几个小时而已，会不会觉得哇 amazing， 马上就敬畏神啊，脱了衣服就敬拜神，应该是这样子的戏嘛。可是你看到吗？那个先知又出现，我们看一下他要出 讲什么话，因为他太了解亚哈了。我们看到那先知又出现，从第二十二节来到三十四，预备来。
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，对他说：“你当自强，留心怎样防备，因为到明年这个时候，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。”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：“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，所以他们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我们必定得胜。王当这样行，把诸王革去，派军长代替他们，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数，再招募一军，马补马，车补车，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必定得胜。”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。次年，便哈达果然点起亚兰人上亚弗去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以色列人也点起军兵，预备食物，迎着亚兰人出去，对着他们安营，好像两小群山羊羔。亚兰人却满了地面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。”亚兰人既说：“我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七日，到第七日两军交战。那一日，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0,000，其余的逃入亚弗城，城墙倒塌，压死剩下的27,000人。便哈达也逃入城，藏在严密的屋子里。他的臣仆对他说：“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，现在我们不如束腰麻布投到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，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。”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戴绳索去见以色列王，说：“王的仆人便哈达说，求王存留我的性命。”亚哈对他说：“还活着吗？他是我的兄弟。”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，便急忙就对着他的话说：“便哈达是王的兄弟。”王说：“你们去请他来。”便哈达出来见王，王就请他上车。便哈达对王说：“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，我必归还。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，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。”亚哈说：“我照此立约，放你回去。”就与他立约，放他去了。
好，你看到越来越精彩。你看到吗？先知很清楚亚兰啊亚哈的性格，常常摇摇摆摆，常常惧怕无比。所以这次打仗完之后，又先知又出现。你看他给他第二个强心剂，他说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你当自强。好，把他话讲，你当什么自强？他知道他很多软弱，他知道他很多的害怕跟恐惧。这次得胜之后，又讲一句话：你当自强。自强就是加强防卫，你不要以为得胜了全部跑光了啊！这个便哈达回去之后就不会再来。No， 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要自强，并且留心防备，因为明年把它圈起来。明年这个时候，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，这个是预言不是吗？而且讲到什么时间都讲出来哦。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现在嘛，打赢的这个时候啊，你要记得你这一年当中要小心。好，明年发生了吗？还没耶，今天中午才打赢啊，现在马上下午就跟你补一个很强心剂，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。原来在告诉这个啊这个什么亚哈，神知道一切，而且人的秘密还没发生，神人的意念会怎么历史演进，神都掌权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？神告诉我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尚且不知道，何况是明年呢？是不是？可是我们神知不知道明年发生什么事？一清二楚。而更妙的是，你看到吗？他说便哈达会跟他们臣仆，他们在秘密开会。开什么会啊？我们检讨我们今为什么早上失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打仗的地点选错了。因为我们在什么山谷打仗吗？你们撒玛利亚城是在山上吗？我们应该在平原打，因为他们神就是山神啊。如果我们引导在旷野，他们的神是山神，局限在山里头，那在平原呢？没有平原的神肯定会赢。你看到吗？神在他们起起处处的时候，神早就知道。你看到吗？我们对这位神有没有这种认识？ 我们常常好像是口头禅，我的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。真的相信吗？明年都还没发生哦，他们在秘密会谈话，这个是军事机密哦，要怎么打有没有？你看对手讲的话，神都知道。我们对神有没有这么大的信靠？明天发生什么事不晓得，但神知道，我们只要听从他的话。你看到先知也都知道，先知道叫先知啊。明年发生什么他现在就知道了，就告诉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来亚哈，他们会瞧不起你的神只是一个局限的山神。 No， 我们的神平原海边，他是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不会局限在只是这个地方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后来真的是发生这个事吗？你看到吗？都讲到他们会重兵集结，更多人会来到平原跟你们打仗面的事情，会发生战力。所以你亚哈要预备，今年就开始预备，他们会引导你们到这个平原去打仗，而且重兵集结。他讲到说马补马嘛，然后军还这个什么车补车，有更多车会来，更多的战车战马会来。好，二十六节，你看到上帝的话应验了。他说便哈达果然在次年当中，果然点齐什么亚兰人上亚佛去，要以色列人什么打仗，这个叫做应验。应验先知神透过先知讲的话已经实现了。好，如果你是亚哈的话，你心里面我们就敬畏神啊。那你打过仗了，然后下可能晚上就开始先知又跟你讲明年就实现，你觉得会不会敬畏神？应该敬畏神了吧。可是亚哈还是很软弱，还是很多很多的这些惧怕在里面。亚哈的特质害怕被掌管住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以色列人就点起了这个军兵，然后安营。好，圣经特别在二十七节说，到底以色列人多少？你看到吗？他们说对着这个地方别人在安营，好像两小群的什么小羊羔，就错吧？小羊，这个是小羊吗？两只小小的，在这个平原里面看都看永远看不了，那是以色列哦，那怎么打？弟兄姐妹，这怎么打？弟兄姐妹，不是你在打，是谁在打？神在打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的，哇，得胜是属乎耶和华的，对不对？胜败不是因为我们啊。所以圣经常常出现，君王不要因为兵多得胜，得胜在乎乃在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记得，只要神的话出现，遵守神的话，一定是得胜的。再讲一遍，只要神话出现，我们遵守神的话，你一定是常胜军。要有神的话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真正爱我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第一个要有神的话，第二个更重要，顺服神的话。得胜就是属于你人生的，他呢我们就失败，就因为像亚哈不先的相信神的话，也不要听神的话，所以常常会失败。但是神也非常爱他了。接下来你看，有神灵又出现，二十八节，所以十三节出现，二十二节又出现，二十八节又出现。先知、神人、先知不断的在亚哈的身边对他讲话，盼望他听进去。好，你看又来对他说，亚兰人既然说我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一大群人都交在谁的手上啊？亚哈你的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你看又出现一次了，打仗的目的为了干什么？亚哈你要知道我是以色列的唯一的真神，我就是耶和华。上次去年打赢了你知道吗？今年又再一次告诉你，要更加的肯定我是以色列唯一的真神。所以读到这边你发现到，哇，我们真的是知道神真的非常爱以色列，有没有？而且非常爱非常软弱的君王亚哈。你看，你告诉他一定要除掉仇敌的话，你自己要知道我是那保护以色列的真神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情况就再次战役咯。以色列人跟亚兰人就相对安宁七日，他们会常常叫骂骂阵。好，开始第七天就两军交战。那一天你看，以色列人又杀了亚兰人多少啊？步兵十万，更多人啊， 步兵十万。 OK， 那其余人呢逃到亚佛城，这个是平原的地方，是我们迦南人的一个城市，他们全部躲在里面。哇，可是你要一躲进去呢，城墙倒塌，压死了27000人，看到吗？城墙会倒塌，躲到城里面一样，你躲到哪边一样，神就吹口气全部倒塌。你看根本都不用杀，所有的仇敌都被压死了。原来告诉我们说，哇，得胜在乎耶和华，都不是我们嘛。一直在提醒以色列所有的百姓，我才是唯一以色列唯一的真神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最可惜就这件事，上帝一直一直告诉他们要歼灭所有的什么仇敌，包括便哈达，有没有？一定要全部的把它歼灭掉，对仇敌不要怜悯心。好，仇敌今天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基督徒没有任何的人是我们的仇敌，唯一的仇敌叫做魔鬼撒旦。你对魔鬼撒旦千万没有任何的怜悯心，请记得这个。恶者就是这样子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耶稣对魔鬼撒旦总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坚定哈，斥责赶鬼，这个是耶稣的立场。我们看见，来，你看到这个啊亚哈的软弱又来了，你看到吗？哇，得胜之后你看到吗？压死了他很开心。哇，接下来有人啊报告说便哈达躲在什么这个屋子里面呢？然后呢，臣仆呢听说以色列的君王都是仁慈的王，现在不如束腰哈。来，这边有三招出现，第一招什么？装可怜招。你看这个装可怜，你看到吗？啊，变成好像是个奴仆的样子啊，那这个穿麻布啊，啊，头绑这个绳索呢，然后举白旗投降嘛。听说啊，这个亚哈嘛蛮有仁慈的嘛，好，装可怜呐。好，你看这第一个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好，32节，他们就去见了王的仆人便哈达，说：“求王留我的性命。”亚哈说：“他还活着，他是我的什么？”兄弟，这样讲中文话了。Oh, he is my brother， 他是我的兄弟。你看，人家派重兵两次要把你歼灭，这是我的兄弟，这很难明白。这亚哈蛮想上哦，那这是我的兄弟，哇，这个该仁慈不仁慈了，现在呢，哇，装得非常的什么，以善胜恶啊。以德报怨了，哇，要同盟了，你看到吗？好，接下来33节，你看到第二招，第一招叫装可怜，第二个呢试探人。你看这些人就留心探出他的什么口气来，把它画起来，留心探出，那个探出就是试探，试探。好，试探来了，试探说，你看到吗？好，那见急忙回答他的话，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，王说你们去请他来。便哈达就出来见王，王就请他什么上车，请他上车，这个很不合逻辑。你是一个败将，败将是什么？是俘虏，是不是应该是被绑起来嘛，然后脱光光嘛，羞辱嘛，然后拖着什么车马这样走，走在最后面，这样拖进什么城市里面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败将呢，怎么请上车呢？你看到这个就是试探。哦，你看到，所以亚哈真的很多很多搞不清楚的，该去羞辱的没有羞辱，该审判没有审判，还跟他这样子的看成自己的兄弟。好，第三招来，便哈达在34节，便哈达对王说：“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得的什么诚意？我父从你父是什么？叫套关系嘛，是不是？我的爸爸就是你那一代，你的爸爸也是上一代了。”我们是一家亲啊，魔鬼专门会套关系啊。好，我父跟你父那时代，我过去呢抢夺了，我必归还。那你再来呢，还有一个更深的关系，就是什么财务啦、利益的关系。你可以在大马士立什么街市，就代表说你可以到我土地立什么立贸易啊，可以开市场啊。我们可以做生意了，我们都能够双赢了，像我父亲在撒摩利亚立的一样。亚哈就说话了，我照此什么立约，画起来。他的心在想什么？我还是要从别人这边得什么好处，我不杀你，我盼望在你的国家得到什么贸易，得到经贸，得到好多的祝福在当中啊。我放你回去 就跟他立约了。好，讲到这边，亚哈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王，他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有什么好处而已，他不会想到整个国家，更不用想到神。神告诉他要完全的跟他们弃绝关系，跟外邦便哈达是直接跟神明立约的人，一定要一刀两断。好，所以亚哈是不顺服，而且呢是得罪神的。他哪时候顺服？危难的时候会顺服，平安的时候呢马上就自己又当王了。这个就是亚哈的软弱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软弱的时候找神了，家庭出问题了，婚姻出问题了，财务出问题，孩子出问题，都会来教会，党内班嘛来，基督会嘛弄来，对不对？可是灾难过去了呢，没看人了，又自己回到自己逍遥自我当王的时代来了。我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呢？很像亚哈。愿神帮助提醒我们，我们在危难的时候信靠神，平安的时候更是要顺服神，两个都要顺服，而且叫完全的顺服，不是合我意才顺服，不合我意呢选择性的顺服。这是亚哈的软弱，也光照我们。好，最后一段来，我们看看最后先知又出现了。这先知也 蛮特别的先知的行动。好，来35节到43，预备，请。
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人不肯打他，他就对那人说，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你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。那人一离开，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。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人就打他，将他打伤，他就 去了，用头巾蒙眼，改换面目，在路旁等候王。王从那里经过，他向王呼叫说，仆人在镇上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，你看守这人，若把他失了，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，不然你必交出他一他连的银子来。仆人正在忙乱之间，那人就不见了。以色列王对他说，你自己定妥了，必照样 判断你。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，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。他对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。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，进了他的宫。
好，这一段来，这段先知出现是为了什么呢？要来警告，要来责备亚哈。亚哈，你两次都是神特别特别保守，让以色列国能够胜过这样的灾难跟战争，但是你却妥协了。所以神呢，又透过先知里面的好像这个桥段，在警告亚哈。好，他说先知有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同伴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个人不肯，就是不服了，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。好，那个人就说，你既然不听从的话，一离开就狮子咬死了。他那人一离开，果然就遇见什么狮子把他咬死。这个桥段我们曾经在13章读过，不是吗？一个先知这样子被狮子咬死嘛，因为不服从。那狮子也预表好像是魔鬼一样，哄叫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个什么吞吃。谁会被吞吃？不顺服。不顺服就是没有神的手遮盖吗？你自己走你自己的吗？那没有神的保护，当然就很容易被狮子吞吃嘛。原来我们顺服神，我们就平安。原来走神的这条路，我们就安全。请大家记得，越危险在神的道还是很安全的，你看，因为在神的旨意底下，所以越顺服神的旨意，我们全家都平安，人生的道路会安全的。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危险，但是神的手在做保护。所以顺服就是蒙福啊，顺服就平安啊，顺服就 safe 啊，安全啊。但是神在教导亚哈，你不要老是有困境才在我的遮盖里，那安逸又做自己的道路了，摇摇摆摆，那个叫做三心二意。这种信仰哦，会被耶稣的口中的吐出去啊，不能不热，三心二意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没有请假的日子，我们的信仰没有休学的日子，我们的信仰只能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直到天上的奖赏为止。阿们。愿神帮助我们讨神喜悦， 不管你现在在路途当中，请记得我们的信仰没有休息的，我们的信仰也没有休学的，真的继续往前了，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路虽然看起来不容易走，但是最安全就这条路，不是吗？最安全就这条路，因为顺服神就蒙啊，就来保护我们。好，你看一出去十字架咬死他，看起来很凄惨哈、哦。他事实上是在教导亚哈了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先知又另外一个人呢，你叫我啊，你要我打你，我就打你嘛。打完之后就打得鼻青脸肿，然后他就开始把头巾改头换面，然后这个人呢，先知就在路边在等这个亚哈王。亚哈王一经过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叫。还是叫啊，叫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你看守这个人，若把他撕了，你的性命必代替他为性命，不然你必交出一个什么他连的银子来。你看到吗？因为亚哈打过仗，打仗回来，先知就用警告的话语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你怎么可以妥协呢？在警告他是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先知有时候直接骂王是很危险的嘛，拿上刀就下来了，头就断了。他用什么？用比喻的方式，用乔装的方式，因为这个话让他能够看到这个情况，可以什么反射自己了，反省自己。好，他讲到什么呢？你看到王经过的时候，他对王说：“仆人在上阵的，就是跟打仗的时候，你刚刚打仗嘛，我也打仗回来啊。上阵的时候，有人带一个俘虏来，那个一个人就代表了被抓来的俘虏。好，他说你把这个人呢、啊、照顾好，好、哦、照顾好。如果你让他跑了，你的性命就不保。”因为他的生命代、啊、你要以他你的生命代替他的生命。再来呢，如果嘛，不然就重罚，要缴出30两的这个他连的，就30公斤的银子了，就一个很罚的很重啊，30公斤的银子要罚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他讲完之后，你看他就讲说，仆人正忙乱，就是忙东忙西的时候，那俘虏就跑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你看以色列王马上就判断，很简单呢、啊。判断什么呢？你自己已经定夺了吗？自己定夺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你的过失嘛？你要负起你自己的责任嘛？你没有照顾好嘛？跑掉了嘛？所以你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嘛？这是你的过失，你自己定夺了，必照样判断你啊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讲人比较容易了，反省自己呢总是很难，特别当 leader 很。下面人要讲你会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会被处罚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王却不晓得自己的问题。好，接下来先知就把头套弄掉，一弄完之后就认出他是什么？先知。为什么认出他是先知？他有特别的记号吗？我觉得这先知是同样一个人，在13节，在22节，好，这还有这个什么28节，都是同样一个先知。所以他已经出现在亚兰啊，这个什么亚哈王面前好几次了，只是他都听不进去嘛。亚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。亚哈完了之后，你看他叫回答，对他讲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名也代替他的名。”于是亚哈王哦就闷闷不乐，回到撒玛利亚他的皇宫。闷闷不乐画起来，不顺服人，我告诉你不会快乐的。不顺服人生就是闷闷不乐。有时候我们不快乐原因有很多啦，但是不顺服人肯定不会快乐。OK， 我再讲一遍哦，不顺服人不会快乐的啦，会整天什么很闷呢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了，但是你就是不顺服，就闷，就像你。看你孩子就好了，他不听话，他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？闷闷不乐了，因为老是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孩子开快乐的那个，大概就很听话，哦，很自在啊。我就想到少年观遇到耶稣，讲完之后，你看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先知对他讲完之后，闷闷不乐的回家去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一件事。顺服你就蒙福，顺服就有安全，顺服就有权柄跟能力，这是今天这章可以学的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透过二十章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看到以色列王有很多很多的王是软弱的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不完全是普通人，但是我们要越来越成长，越来越成熟。从这些历史的王当中看到他们的性格，看他们做事，看他们选择，都会在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被神用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更多的坚定依靠你，帮助我们效法大卫，我们对齐大卫，因为大卫凡事都寻求神，凡事都讨神喜悦，帮助我们的家凡事讨神喜悦，我们的婚姻凡事讨神喜悦，我们的工作职场凡事讨神喜悦，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凡事讨神喜悦，每一天都讨神喜悦。有没有叫人在我们当中的，我们开口，我们站起来开声的祷告起来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在里面起来祷告，谢谢你。
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掌